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聊 NBA，我是艾伦。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美国队小组赛展现出的比赛内容。我想关注于塔图姆、库里和恩比德在这段时间中遇到的问题。另外淘汰赛阶段的对阵也以抽签的形式选出了八强各自的对手。我也会大概分析一下，从我看到的各自球队的打法和实力，预测比赛结果。今天的节目内容多多，干货满满。如果你也喜欢此类评述篮球的节目，也请记得点击关注我的频道。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请评论区分享给我。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定期解答和讨论评论区里有趣的话题。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美国队在小组赛里全胜，赢了塞尔维亚、南苏丹和波多黎各。场均赢对手超过20分，其中南苏丹和塞尔维亚类型上是非常不同的对手，在 FIBA 规则下可以给美国队制造不同的困难。首先，我们知道 FIBA 没有防守三秒，同时 FIBA 的三分线要离篮筐更近，而且 FIBA 的篮球场也比 NBA 的球场要更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球队有一些身材高大的球员。在防守中，教练就可以安排那些大个子站在篮下，让外线球员站在三分线上。这样的防守阵型就很立体，而且外线球员和内线球员之间的距离也会更短，所以站得更近。同时裁判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也更宽，所以在阵地战中，FIBA 的规则就会创造一种易守难攻的局面。尤其是对于拥有一群高大球员的球队，比如像塞尔维亚、像德国，又比如法国，甚至是希腊，而南苏丹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球队。他们呢有一众顶级运动天赋的球员，除了那个首发控卫琼斯，其他轮转九个人的身高都是从1米95到2米08这个区间，并且都能跑善跳，有非常优秀的体能和脚步移动。那尽管南苏丹排名是第九，但是呢，他们在表演赛里差一点就掀翻了这支梦之队，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员配置允许呢，他们在场上总是有3到4个这样 NBA 级别的锋线球员，他们是本届奥运会队伍里呢总体运动能力最接近美国队的球队，所以只要美国队在比赛中没有咬住，强度下降就会吃反击，所以很明显，奥运正赛美国队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和南苏丹的比赛开始阶段，美国队呢始终保持着领先，直到最后。而库里这场球9投1中，三分球6中0，我认为就是受困于南苏丹一群外线防守球员出色的脚步移动，搭配他们的身高优势，同时还有更年轻的双腿和出色的臂展，就像一张网时时刻刻揽在库里头顶。库里在场上表现的挣扎和对手的防守资源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我也认为，当库里在淘汰赛阶段如果遇到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可以表现得更像自己。但是呢，库里很快就要37岁了，他确实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面对比自己高大、脚步移动还出色的外线防守球员满场飞奔，并且抓住转瞬即逝的那种空间缝隙。去把球投进。那在南苏丹这一场呢，塔图姆首发了，而恩比德 DNP 没有打。我觉得呢，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塔图姆在进攻端仍然是怎么投也投不进，但是他在防守端呢，提供了优秀的力量、尺寸和脚步移动。一些关注绿军的球迷应该能感受到，塔图姆的投篮从常规赛后半段一直到现在，近半年了都没有好转。他投篮的力量转化在过渡阶段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而且这个胯过分的往前顶，就造成了他在出手过程中的一些泄力。尤其是他在上个休赛期增重了以后啊，这种投篮中的泄力可能就需要从背部、肩部去找这个代偿发力，那以往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呢就不好用了。从这支梦之队组建以来，塔图姆出战的7场比赛。他有13次跳投的机会，全部的偏出了。而和控卫接球投篮不一样， 跳投呢是依赖肌肉记忆的，所以塔图姆持续了近半年的跳投失准，只能从根源去解决问题，就是改变他出手前顶胯的这个习惯动作。那也许这支梦之队不需要他找回跳投准心就可以赢得金牌，完成任务。但是在场上，你也可以看到塔图姆因为自己投篮不准，产生了信心动摇，以至于他做决定不果断，从而产生一些失误的回合。那明明就是今年总冠军的球队的头牌球星，但他在场上呢，却感觉时常是信心不足、犹豫不决。我认为未来几年，塔图姆想要真正跻身联盟门面 T0 级别的球星，他就需要把自己在进攻方面有更多有把握的终结方式。而另外一位呢，就是恩比德，在对阵塞尔维亚的这个比赛中，美国队一共是赢了26分，但是他在场上的正负值是-11，这就暴露了他在这支美国队和其他场上球星适配性欠缺的问题。美国队这次快速轮转五外的这种进攻体系打法呢，暴露了恩比德在快速转移球、做出判断、快速移动掩护、卡位、内切等等这些技术上面的短板。那面对南苏丹这类速度很快的球队呢，就会更加放大这些短板，所以把浓眉提到首发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在进攻中，76人的恩比德会要场上另外4个球员帮他拉开空间，让他单吃。但是在这支美国队中，你没有办法让快40岁的勒布朗、快37岁的库里，在进攻中呢把体力全部耗费在无球跑位上，然后一旦跑出空位，恩比德又没有办法立马传球到位，或者当他自己选择转身进攻投篮，一旦没有打进呢，还需要别人替他去抢进攻篮板，那等于恩比德的这种打法完全架空了库里的顶级投射以及勒布朗的组织强攻的能力。而且 FIBA 呢没有防守3秒，等恩比德往里凿2下，最终决定自己要出手的时候，往往在内线协防的球员就可以更快地到达补防的位置，从而降低恩比德在进攻中的效率。而在防守中呢，恩比德又要沉退防守，而不是换防，因为换防的话，他跟不上对手外线球员的脚步，这就又需要和他一起首发出场的库里和詹姆斯加入到绕掩护追防的外线防守体系中，让没有身高优势的库里和39岁的詹姆斯跟着更年轻的对手比加速跑、比体能。那从根本上说，让浓眉顶替恩比德首发，就是能在攻防两端节约詹姆斯和库里的体力。当然，我不是说浓眉和阿德巴约是比恩比德更优秀的球员，恩比德呢在常规赛仍然可以是得分王和 MVP 级别的球员，但是恩比德在这支美国队里呢是没有办法在中锋的位置上和库里、詹姆斯一起首发的。也许他的作用就像定点爆破一样，在淘汰赛阶段呢，可能面对德国队啊、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可以从对方内线身上骗几个防守犯规。这可能就是现阶段我对恩比德在这支梦之队里一个相对客观的期望吧。那进入淘汰赛的8支球队，这个对阵分布已经决定好了。德国呢是对上希腊，他们的胜者将与法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的名额。而另外一个半区呢，塞尔维亚对阵澳大利亚，美国呢则是对上巴西。淘汰赛的8支球队大体上可以根据人员配置、打法分类，分成2种球队，就是非欧洲球队和欧洲球队。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都属于美式打法，阵地进攻呢都是5个人在外线通过轮转球、无球跑位。而另外4支欧洲球队呢，他们的内线球员储备丰富，有多个2米10以上的内线，所以他们在进攻中大部分情况下是有4个人站在三分线，而有1个人会站在第一位要球的这种4外1内的打法。这两种风格的碰撞呢，就会要看谁可以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德国和希腊这一场，德国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在轮转上呢，他有更多的球员，所以这一场欧洲球队之间的对决，我认为是德国胜。而法国和加拿大这一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种风格的碰撞。我更加看好加拿大，因为他们在进攻中有 Shai 作为基础， 有很多的选择，而法国队呢，虽然在锋线上有足够多的身高优势，但是呢，他们缺少外线的进攻发起和进攻串联。福尼耶这是这一届奥运会都发挥得很平平。文班亚马尔在外线的串联组织呢，又不足以让他在这个级别的竞争里呢有很好的发挥，所以我更加看好加拿大。半决赛，加拿大对阵德国，比较不容易选，但是我认为在裁判允许更多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德国的内线进攻会更有把握，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德国队呢能挺进决赛。而另外一边，塞尔维亚和澳大利亚更像稍微低一点级别的德国对阵加拿大。同样，我愿意相信塞尔维亚在高对抗级别的竞争中呢，可以发挥得更加稳定。所以将会是塞尔维亚在半决赛再次遇到美国队。决赛上，我认为美国队可以以15分以上的优势战胜德国，而加拿大对阵塞尔维亚，那可能真的是非常接近5-5的一个局面。就要看当时的这个临场发挥，所以最终呢，我认为美国队是金牌，德国队银牌，加拿大和塞尔维亚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争夺这个铜牌。另外呢，我还想聊几句日本队，河村永辉在日本对阵东道主法国的小组赛里，加时赛是以94-90惜败给了法国。1米172公分的河村永辉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9分。全队第二高的7个篮板和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在第三节队里主将八村垒给罚出场的情况下呢，第四节最后阶段带领日本队领先4分，距离日本男篮52年奥运经历的首场胜利就差10秒。那虽然结果已定，无法改变，这里只能祝愿普通人身材的河村永辉，以后在这种世界级别的舞台上依然有好的发挥。他真的太励志了，就像梦想照进现实的童话故事，着实是羡慕日本球迷有这样一群球员去喜欢。最后呢，作为中国球迷，我还是盼望着能有中国本土的球员可以像河村永辉一样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有太多的得失心，能在场上场下保持足够的专注。设想下河村永辉在他职业篮球成长的道路上需要面对多少的质疑。还有否定，所以专业运动员摆在眼前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当下的比赛，如何让自己可以不受场外舆论的干扰，专注在场上的比赛和场下的比赛准备，才能真正的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而我认为这种抗干扰能力也是运动员自身实力的一部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